早安，晚安，晚安，我是永安，欢迎收听本周或是说本年度最后一集《点点小碎念》Podcast。点点小碎念 Podcast 每周都会分享点友们写下来的精彩故事，而这些精彩故事呢，是根据点点 Mini Dot M I N I D O T 每天精选的主题所。大家所分享出来的自己亲身的有趣的故事。那今年已经走到这个最后一天了，那其实有点紧张，因为想挑战在这个今年最后呢，把这个 podcast 再录完一集。因为我们开始是1月1号，结束呢希望是12月31号。好，那我们就看看能不能把它录完吧。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故事分享。好，那现在时间呢，事实上是2022年12月31号的晚上10点53分。我今天就是在准备的时候，事实上我看了一下2022年的第一集是什么时候录，我发现是2022年的1月1号。那所以我想这周不管如何，虽然说今天比较忙啊，南北奔波，可是我想挑战看看能不能在2022年呢、第一天跟最后一天呢都可以有一个前后的呼应，完美的结局。好，所以本年度最后一集 podcast 我们来聊的主题是描述我该丢却老舍不得丢的事物。那很快我们先来看这位点友的分享吧。他说，大概是那些停留在脑海磨也无法抹去的记忆，有些事情当下想起立刻忘记，却又在未来某个日子里突然想起。有些事情忘记了，但真的忘记了吗？对于念旧我来说，所有的忘记只是暂时的。想想与前女友欢乐的时光，分手时忘得一干二净，在几年后的现在却又成抹不去的记忆。忘记算是丢掉吗？快乐忘不掉，难过忘不掉，忘都是暂时的。难道我是真的舍不得丢掉这些回忆吗？错，我只是丢不掉我的喜怒哀乐。其实今天蛮多人说到都是回忆，都是记忆这件事情啊，该丢却丢不掉。我不知道大家的回忆是不是都是正向还是负向的。我自己是有时候想起高兴的事情，但当下会是很伤心。然后我就想起悲惨的事情，会觉得好像现在也过得不错啊，那很庆幸自己撑得过来。所以我想这个所谓记忆这件事情为什么丢不掉，或为什么我会一直记着呢，是我们记忆就是需要各种的情绪的调剂啊，然后才能够鲜明的运作的。好，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啊，他想要丢掉却丢不掉的事情是大概是穿不下的旧衣物吧，希望有一天穿得回去，但真的有点太难了。我以前不只是瘦，是不健康的那种超瘦，回不去的身材。还有各种学生出去玩送给我的礼物，都会让我一直愿意继续这份工作。我觉得衣服就丢不掉就算了，但是真的比起穿不穿得下去，健康还是比较重要吧。下一位点友的分享又讲到了记忆了。他说，对于前任的记忆跟感情，分手没几个月，圣诞节看到他回复共同朋友的圣诞快乐，让我心里感觉不愉快。虽然分手了，但曾在一起过，圣诞节传个讯息不过分吧。我没传讯息给他是因为我被分在那一位，括号原因是我要离开法国，但提的是他。刚分手的时候会有放下自尊心跟他联络过，但这样变得暧昧，所以现在不想主动传讯息给他，但伤自尊心又怕他觉得自己现在依然喜欢他放不下，这样太伤自尊了。他说像分手那时候说变成朋友，而且只有在 IG 按赞的朋友，我的 IG 限动分手到现在他90%都看过，也几乎都按爱心，以为他全部限动都会按爱心，后来发现他是他喜欢的才按爱心。圣诞节在看我自拍给爱心，却没有传信息给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知道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就还算是在意他，想丢掉这段感情却又舍不得回忆，讨厌一直陷在回忆的我。或许当初就不要跨越朋友这条线，那现在我就可以不用想那么多跟他联络了。 觉得如果你就是一直很讨厌这个限制啊，因为我自己也是小剧场很多人，后来发现，哎，你干脆就主动一点，反正放着也是限制嘛。比如说，你就跟他说声啊、新年快乐啊，或许就可以突破一些困境啊、要么你就可以找出可能的未来，要么就真的趋于平淡了，那一直悬着也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下一位点友的分享，他想丢却一直丢不掉东西是那五箱五印的收纳箱，跟着我搬了3次家，舍不得丢却成为累赘的物品。几年前买的羊毛毡工具一批，旧 iPhone、龙猫纪念品、一堆蜡烛与灯，一些忘了存在的物品。曾经幻想拥有这些物品，生存就多一点仪式感。几年之后，依旧是那个我。多了这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搬家累赘，像是我活过的证明。大概1年多前搬家，然后 丢了很多东西。那过程中也是有些蛮挣扎的。我可是这个后来就想到，反正趁这个机会呢，有自己个新的出发也不错。所以对于那些呢没有带到这个新住处的，就用一个折中的方式啊，就把它拍照拍下来，或许至少他们是记录在某一处吧。下一个点友他说想丢却一直丢不掉的东西是书吧，想要断舍离，花了我一整年多的时间整理一批书，想捐给图书馆。可悲的是，有些书被嫌太旧了不收，最后还是舍不得丢，把书又带回家堆在角落里。就当它是一种装置艺术，也很美。对，其实书对现在来说，尤其是被搬家，比较可能要频繁，就是一种小小的负担。我1年多前搬家，那个书有些真的蛮难去找它适合的去处，因为当然也想捐个图书馆，当然后来也试着把一些书放到那个二手店去，可是后来发现二手店整个估价完之后，它就大概一半一半吧，一半他可以估价给我们一个价钱，那另外一半呢，他说这些没办法，完全没办法，他能够帮我做的就是转介到那个资源回收，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他就像里面有一些还不错的英文书、原文书、课本之类的，可是最终他的下场就跟一般的纸差不多了，真的就是那个价值啊，就像是你书是变回了纸，而上面所承载的知识呢，都无价了吗？或是都没有价钱了？好啦，说到价钱虽然现实，不过那天其实卖完书之后，那个其实后来发现那个后来吃了晚餐啊，就把那个钱全部花完了。但换个想法，就是或许是一顿非常充满知识价值的晚餐。好，哎，今天这个语速跟那个节奏真的有点快啊，不过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在2022年前录完。好，我们继续下去。下一个点友分享想丢却一直无法丢的是期望和现实，两者常常混在一起。他们是好朋友，特别喜欢在阳光不大的下午约去喝咖啡，咖啡和糖也刚好是好朋友，又时常被混在一起。苦的时候加一点糖，均匀的搅拌，缓慢的沉在杯底。我和你在听着聊天，但我们不是好朋友。当然啦，就是有些跟你在听的聊天的，或许背后是一堆程式码，那些程式码还会说服你去买加密币或是游戏点数。好，下一个点友又提到了书，他说想丢丢不掉是旧书。他说因为根据墨菲定律，只要你一丢，隔没2天，你就是会突然需要这本书。不知道这位点友会不会刚好有一本这个什么亿万资产投资术之类的呢？好，下一个点友是这么写的：好多页，处女座很念旧的，很多东西都舍不得丢弃， 但我的症头比较严重，小如商品的标签、大如包装盒，对我来说都是必须留存的。不知道留什么意思，但就渴望完整。对家庭也是，对爱情也是。诶，我看一下，我发现我自己也是诶，就是有些身旁的东西我会留一些标签，特别是衣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稍微把他们的标签就是稍微留一阵子，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留。然后我还有留过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不知道可能有些人知道，就是早期的统一发票还没进电子发票之前呢。因为大家可以去刻制那些发票，所以有点像是，广告的栏位，或是可以去展现一些商品。所以，有些刻制的统一发票还蛮漂亮。所以 我当时知道要先转成电子发票，之后又要无纸化发票之后，我就想说，哎，或许有收藏价值，我就留了一堆 统一发票下来。但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要干嘛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吧，他说没有，超喜欢丢东西的，不顺眼的就丢。硬要说，应该是小时候最喜欢穿的衣服和国高中的制服，有纪念性，放太久又黄黄的，还是一直留着。其实我今天早上回家一趟啊，就是啊，应该说我今天早上从高雄回新竹。这个我记得，我的高中制服应该还留着。我猜穿那个衣服应该没问题，但那个卡其裤，恐怕好，好，再来看下一位点友的分享，他这么写的：圣诞节之前跟一位服装设计师的话题是，IG 上搜寻热榜总是穿的少的 model，而把衣服能好好穿好的人少了。网络购票会注重颜上系列的秒杀，也不知道是媒体公司会操弄，还是我手上的波哥里雷里奇不吃香了。古典乐乏味，过度后置的柔光照片，网美们千篇一律的样式。而马格兰杜的大师作品，多少人还在看呢？海边的卡夫卡都要都跟拆迁解散了，可能也不会比信义区某家餐酒馆吸睛。朋友发现了观影会跟读书会的活动讯息，而我发现了，而我自己却没有办法虚伪的出席那些很商业的事情。即使我在自己的产业如是这般，但依旧少了那些可以接受艺文商业的心眼。原来看这个世界也能够有盈缺变化，我对很多人失去了聚焦感。或许新对象是服装设计师导致。你让我目不转睛地凝视，像35定焦镜下的人像摄影优雅，或肖邦电台串流的曲曲动人，任时光就这样流动逝去，挺好的。诶，大家知道这个 IG 的这个搜寻不是怎么说呢？它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它基本上是跟到你的喜好，所以。我每次打开自己 Instagram 的那个搜寻页面啊，就是有一半是没有穿衣服的猫，哎，这没问题。但另外有一半呢是这个有点 not safe for work，所以常常在那个我找资料的时候，必须在众人面前打开 Instagram 这一页，都有点心虚啊。因为我明明每次给这个爱心的都是那些很安全的照片啊，就是。能够把衣服穿得好好的照片，但为什么这个系统最后推荐出来却是另外一个样貌？所以这个我想跟这个点友这边，我的猜想啦，就是可能这个 Instagram 的演算法又更进一步去探究这个人呢背后真正的喜好吧。好，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想丢却丢不掉的是。一堆纸箱，想着哪天可以用它来装东西。我这个人就是懂未雨绸缪，但并不好笑。纸箱吗？诶，那可以来 cosplay 那个潜龙谍影的 Snake 大叔。好，宅宅宅味都跑出来，我们看下一个。 这一点也有说他想丢丢不掉的是良心。我始终无法像同事一样昧着良心跟患者推自费疗程。今天儿牙的副院长要我 push， 我把患者引导到副院长的视线外，边解说边跟患者使眼色，治疗完后可以多观察一阵子再做哦。我甚至还教患者下次回诊要怎么跟医生婉拒自费的部分。难怪我没什么奖金可以拿了，该死的良心。其实我觉得这个宇宙啊，永远都趋向某一个平衡状态，所以啊，说你要说好心有好报也好，你要说就是啊，这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嘛，不是、啊？好了，所以我意思说，说不定靠这种软性的方式啊，因为可以建立起信任感，说不定在最终哎几个月后或者几年后，你的业绩会越来越好。不过像这个点友啊，就现在直直对着自己的钱包过意不去啊，那我觉得应该是你真的有非常强大的良心做后盾，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啊。好，下一位点友的分享啊、他说想丢丢不掉的是旧物，太念旧，带点记忆性质的物品都舍不得，很难轻易丢弃。其实也知道留在那边堆在那边回头再翻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留在那也是占空间而已。每次觉得要清理，又会不小心陷于回忆里，舍得舍不得一念之间。关于念旧这个事情，我想到我小时候第一次有这样的感受，算是念旧，或是说对于物品有一些感情。我的第一只手表是一只卡西欧的电子表哈、啊。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讲，算是有一个朋友，一个怎么说呢？他就是一直陪在你身边嘛，就是你如果就是起床之后，其实一直戴在手上。所以对我来说，戴了2年多3年，因为换了一次电池。突然有一次也是再次没电，所以我们就去钟表行找老板修。那老板测了一次，一个换一个新电池，并且用那种电流计去测，就是好像他觉得它坏掉了，所以就跟我妈讨论。那我妈也跟我说明说啊，你看师傅说手表坏掉了，那我们要不要就是看看要不要买新的？那后来我们就讨论完之后就好吧，那我们就买新的。可是下一个瞬间让我有一点傻眼，是那位师傅直接把我的第一只卡西欧的电子表就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所以当时我真的是很伤心，有点像是怎么你陪你2、3年的东西，在别人的眼里就是一个物品，然后当它不能用的时候就把它当垃圾丢掉。我那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一瞬间就跑出那个钟表行，在外面哭了起来。那个垃圾桶很脏，所以我也不想把它捡回去。那所以这件事情让我想起第一个念旧或者对物品产生的感情。那件事情真的让我伤心很久，因为我觉得他是我的朋友啊，不应该随随便便就这样被处置掉。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吧。写的蛮长的、哦、然后他一样也是回忆，想丢就丢不掉。我来看看他们的回忆吧。童年时候，我从小就是一个痘痘很多、脸很容易出油又很胖的人，同学都会给我一个绰号（括号死肥猪）。还记得那时候，我很羡慕那些班上被庆生、被整的同学，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路人甲。求学过程中，我也不知道，就是外表不好吧。或许我是一个很无聊的人，我很少跟其他人聊天，求学过程没有交什么朋友。国小我只记得有一次帮女生改考卷，但是她偷改成绩什么的，后来对方家长来，女同学哭着说没有，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错的是我，然后就这样被老师针对到毕业。老师希望其他同学更少跟我接触吧。毕竟我只知道玩永远的吊车尾， 反正我回家也都是在玩电脑，学校太无聊了。有认识到阿哲，国中的时候脸上痘痘很多，脸很油又很胖，常常大家都说死肥宅、脸好鹅什么的，好像只有认识到阿文。高中一开始，班上就有问题儿童想找我麻烦，第一次阿文有帮我，但是后面就是被霸凌。实习服被偷走，或是课本被偷走，或是桌子被搬走，或是桌子被破坏，啊，我怕打也不敢说，就这样结束。然后认识到阿翔、小佑。对了，夸我打出来是有比较好的人，其他的就只是点点头。后来大学四年有认识到几个好朋友，我最开始认识到的阿勋，夸蛮帅的，我也跟他真的很好。但是毕业后，因为他跟我借钱，所以没有联络了。那是过完年的事情，他跟我借了几万块。（括号我一开始直接答应，因为想说刚过完年，而且就借钱应该很急，而且他又有在赌博，应该怕家人知道吧，想说去借他吧，反正很要好，我3分钟内就转给他了，说2个月后还钱。后来时间到我，我好意的问他说：“勋哥，你最近还行吗？”我想说2个月了，如果你还没有办法还钱，慢慢还也是可以。他说：“你很急吗？”我说：“没有啊，怎么了？”他说：“你的钱招财，过阵子还你吧。”我就说：“哦，我很急，还吧。”他说：“啊，你现在是怎样？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啊，不干脆点，我现在还你啊。是你说可以晚点还，现在又要拿回去，要钱就直接讲啊，其实你不用这样。”我就说。好，抱歉啊，那现在把钱还我。后来他也就没有再跟我联络过了。倒是现今，为什么要说这些？是因为发生一些事情。这几次玩交友软体，有些女孩都以为我的 IG 是假账号，但是就是这样，我真的没有什么在用社群软体了，因为我用不到，顶多只有 Line。我也算是每天都同样的生活。阿哲虽然都会帮我介绍女孩子。但是有时候太可爱的女生会让我觉得不切实际，我这种人真的可以吗？或许她只是把我当朋友吧，或许她是保险或直销。括号之前有被直销跟保险骗出去，都是长相不错的女孩。SOP，你明天有空吗？然后到他们公司附近吃饭，后来就一直强迫我听一些东西。所以后来有类似的情形，先观察2个礼拜看看，会不会有受害者出现再讨论。阿哲说：“这样很容易错过最佳时机。”我回：“什么时机？”阿哲就说：“好感度。”我就说：“反正我就长这样，没救了。”阿哲再回：“那是你不会拍照的。”我就说：“连怎么拍都是歪歪的。”阿哲再说：“那是你不会拍，白痴。要不然我帮你拍几张去玩交友软体吧。”我就说：“算了吧，没有就没有。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欣赏他，而去按他爱心。”因为她的照片漂亮吗？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对还不了解性格的人，无法直接说好我们在一起吧。阿哲说：“你不用想那么多啊，就是有兴趣才会想去认识这个人的。”我说：“我不知道，我喜欢的是什么？当下的感觉吗？如果是无法明确的认为我是会一直喜欢他的人，而跟他在一起，我不是很糟糕吗？我或许对未来是茫然不知所措的。”阿哲就说：“啊，你不先跟他在一起，怎么知道未来？”我再回：“明天再说吧，最近忙。”阿哲说：“你想认识，我可以帮你介绍。”我说：“啊，你交换礼物抽到了什么？”阿哲说：“香水。”谁叫你不来，有妹子。我说：“上班。”我再说：“圣诞快乐。”我一点像你朋友阿哲一样不用想太多，先不用想太多，这是第一点。那其实我第二点我念完你的回忆啊，老实说，我蛮佩服这位点友强大的心理抗压力如果是发生我在身上，我现在或许已经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了吧？好了，就祝这位点友新年快乐。好，我们再看下一位点友想丢却无法丢掉的东西。妈妈叮嘱我，记得电锅里面有鸡汤，那张有错别字的纸条，抽屉内 大大小小高中至大学收到的生日礼物、卡片、喜帖、照片、各种票卡、收据、发票、电影票券、商品使用说明书、购买证明、标签、一年用不到几次的裙子、背心、手链、耳环、指甲油、低跟鞋。欢迎来到垃圾窝。这个关于纸条啊，老实说，我在去参加替代役受训的时候，那个大袋子里，我妈帮我，应该是就是随便找一张纸，上面就帮我写了名字，放在那个包包里面。那受训结束之后，那个包包就不打算继续用了，不过我就把它拿下来，一直放在我的皮夹。我突然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把它拿去护背啊？好，那我们来听听本年度最后一则故事了。这位点友这么写的：是时候该丢了对你的感情。大一那一年，第一堂老虎的课，大家席地而坐，没有人认真在听解说。我一直时不时偷瞄左前方的你，黑色波浪的长发，戴着当时流行的黑框眼镜。虽然对你充满好奇，不过没胆认识你。直到后来，你跟着同学一起来运动，那种心情就像是中了乐透。15年来，我们断断续续的联络，最久一次赌气是3年。后来因为你的接纳，又有了联系。难得出社会后各自忙碌，但总是会有一些机缘让我们能够分享生活。在那3年的日子里，我学会保持距离，尊重别人的想法，不刻意去深入讨论太多的话题。在后来的日子里，开始用这种模式和你相处，因为我内心生怕又再一次冷淡。直到前阵子，你对我说：“你以为我都没有发现你在保持距离吗？”所以，我们开始有新的尝试，但我没有料到，也失败得太快了吧？对我来说，我果然还是受不了。聊天像是辩论般的抽丝剥茧，而忘了闲话家常的温度，并不是非要讨论到细节，感情才会到另外一个等级。在最后一次的对话里，我想说却没对你说的话，对不起，我好累。跟我要好的同学，因为以前的一些事你都不喜欢，其他不认识你的人，我讲了也没用，因为他们不会懂你。我记得每一次与你的回忆，也记得你的好，即便你一直不记得我的生日是几号，对你说过的承诺，我是衷心的期盼，而我也开始在实践，但我可能无法对你实现，我不想再让你生气了，不想再让你失望难过了。也许我能做的是可以保持距离，不打扰你，不知道你会不会还是那句我没差。再见吧，那个我很喜欢的青春年华。既然是这个2022年的最后一天了，哎，很适合放下，然后往前吧。好，那我们本年度所有的故事分享就到这边了。明年还是请大家多多支持啊！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 podcast 的话，记得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还有 KKBOX 上搜寻"点点小碎念"啊，关注追踪我们，给我们好评。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明年度这个新年愿望呢，就是推荐3个，推荐"点点小碎念 podcast" 给你3个朋友，麻烦大家了。好，那今年故事就分享到这边。好，这个刚刚啊，其实是看完了红白，然后现在等着这个台湾这个跨年。今年最后想跟大家说什么话呢？我觉得尤其到年末啊，有种特别的感觉是，这些年真的经历好多好多。那不管是我们的事情，或整个世界上，最后这个3年啊，最近这3年啊，发生了不少事情，但总是都度过了，有好的有坏的，我想说的还是比较 老派的话，或是常讲的话，或许我们永远对于当下都会有一些挣扎，会有快乐，会有伤心，会有不满足的地方，总是在这些事情拉拉扯扯上。当初我们想要出来做自己的产品，当初我们想要去让大家体验到我们体验到的事情，是想要让大家，是想要分享给大家，我们对于生活上有一些细微的观察，有一些细微的观察变成了我们的一个继续往前的，算是小小的鼓励或是激励。所以，这才是我们一直以来这个产品一直围绕在一些很旁枝末节细节的事情。老实说赚不了钱，这也撑不太下去。可是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去看我们这10多年来最后的一个成果，其实也不错，甚至去比较，去认真的比较。这个那么小的团队做出来的东西，某种程度也是蛮大的成就。可惜我没办法继续把它往前，但我不想就这样停下来，所以我还是会尽我自己的努力，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试着继续把它往下走下去，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明年我在录 podcast 的时候会不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我想希望带给大家的就是，谢谢大家一路陪我们来走下来，那请大家跟着大家一起继续把一些事情记录下来，当你回顾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很，你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其实没有那么的简单。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其实没有那么的简单。好了，这个是应该算是2022年最后一段了，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
小碎念可以碎碎念啦。许多朋友等着你呀。